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今天呢我们开讲 楞伽经啊。那楞伽这部经呢，我们选择在这个时候来讲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讲过了这个跟般若有关的这个六祖坛经，后来我们讲到了讲唯识三十颂，那么接着呢又回到了早期佛教里头杂阿含普遍性的一些生活上修行上的重点，做了一些这个导读。然后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楞伽经的时候，这一部很不容易懂的楞伽经你就了然于心啊。这部经讲完了以后，我很希望接下去给各位要讲的是讲楞严经，因为有两部很难的经，这两部经呢，一个是楞伽经，一个是楞严经。这两部经呢，因为楞严的部分是指开会的部分，这个楞伽这个部分呢，其实是讲我们自己本体心的本体世界的部分。所以我们先讲这部经，是因为这部经其实已经几乎包含了为那个楞严经打基础啊。这部经先通，那部经就变成用的部分。如果这部经不通，你要去学那部那个讲空中参悟的用的这个部分，就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这部经各位应该很啊，你现在听这部经并不难了，我相信已经不难了。但是这部经读完以后再来看这个楞严的时候，你就不觉得楞严有困难了。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经的经体，这经体呢是楞伽经啊的经体，就是楞伽经。楞伽是楞伽山，是一个山的山名。那为什么用楞伽山呢？因为听说这个楞伽山啊是很不容易上去的啊，楞伽山的山顶很不容易上去，是很难入的啊。那么用它来表示说，这部经所谈的有关于心性的问题是很难，是不可思议的啊，是非思议的，是本体世界的东西，不是用我们语言哈、又不是用我们一般的知性的东西去了解的，有时候要靠着我们的直觉才能够去对这部经啊有能够参透的清楚的。由于楞伽王哈、因为楞伽山的楞伽城，楞伽城有一个楞伽王，这个楞伽王哈、他叫做罗伯那，这个罗伯那。这个楞伽王啊，他请佛说法，本来佛就要去这个楞伽山，心里想着要去楞伽山说法的时候，那楞伽王他有神通力，他就知道他会来，所以马上就把他请来。这是这部经的缘起，一开始是啊，这个楞伽王请说法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的第一品哈、那么。这个他的品名呢是罗伯那王欠勤品啊，你书上有的那部经里头没有的，你先把它摆下来，容我等一下再给你说分明啊。书上这个版本没有这一品的，我等一下再讲经的内容的时候再来谈这个部分。那么因为谈的东西，这一部经主要要谈的问题是谈的是一个不思议的东西，也就是说你不是用你的理解啊，也不是用你的资讯的东西去了解这个人的本体精神世界的本体，所以他要谈的东西是自证自见界，自己可以证啊，自己可以证自己证自己的一个智慧，叫自证智，也就是自己用我们的自己的很高的一种智慧自证自境界，见如来自性。他的目的是在啊自己能够证明啊，我自己呢能够证得什么呢？证得我们的正智，那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也就是见如来性的意思。所以我们过去给各位讲说啊，如所从来，无所从来，如所从来。那当时城关大师 他引住了这个般若经里头所谈到的，那是由大智度论啊，是龙树菩萨谈到如所从来的部分。但是整部大般若经里头，包括金刚经跟心经，都会涉及无所从来的部分。那个涉及到无所从来的部分，那是指本体的世界，是你还没有起心动念之前而存在的自己，那个是无所从来的如来。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无所从来那个部分是不思议的，是不可思议的部分。所以过去啊，我这个跟净空大师学佛那一段时间，那么读这个华严，读楞这个梵王经，那么有一天呢，我跟净空大师谈，跟他请法，这个谈那好一会儿，我说师父，你是不是可以给我留个墨啊，给我一个墨宝？他说你要什么墨宝？我说我要的墨宝很简单，我只要哈、啊，我要出一本新书，你用你的毛笔很漂亮，只要把我的这个书的书名写一个书名，然后署上净空师父的名字就解决了。他说你那个书的书名叫什么？我说就是在这里讲的讲义嘛。说那你书名叫什么？我说叫做佛法与心理分析。他说好，他就我会写的。结果我隔了几天，我去要去跟他拿这本书的书名的时候，他说我现在给你另外一个真正的墨宝，那只是书名而已，现在我还有给你一个真正的墨宝。那他就给我两张，一张是那本书的书名，就是佛法与心理分析，另外有一个书名，有一幅字。这幅字呢，他只有写短短的这样写，他写什么呢？他说依梵王经啊，依梵王经行，就是你要依着梵王经去修行，入不思议解脱境界，你要入于那个不思议解脱境界。这是他写的，然后给我上面啊，写上了我的名字，也写上了师父的名字，就是写的这个东西。他我看了，我说他跟我讲说，我这个才算墨宝啊，我现在我会把它裱起来挂在我的墙壁上，我几乎常常都要看着它。我说这才叫墨宝，它不止墨宝，它岂止是墨宝，它是法宝。你看，一梵王经，梵王经是其实是属于戒的部分，是属于真正在我们的人世间里头应该生活啊所需要有的这些戒律，需要有的一些这个良好的一种品德，或者是一种适应环境的能力，都在梵王经里头啊这个表现出来。所以他鼓励我的是要从梵王经去行入啊，去行，然后入呢，那么不思议解脱境啊。那么当时呢，他提了告诉我这个地方啊，然后最后呢，常住要住常极光净土，要记得最后要住在那个无所从来的部分，常极光净土的部分。入不思议解脱境界，然后还要住常极光净土，这是他当时写下来。我现在看起来觉得不是有一定的啊，这个他整个是一个开悟的境界，是写不出这样东西的，这不是抄来的，而是他自己有感而发写的给我的。我现在还把它挂在我的墙壁上，我觉得啊，看他的墨宝，看他的法宝，也如就好像李靖师父一样，就是这样。你们别以为说李靖法师是在李靖我，不是，我也在李靖法师，你们在李靖法师的时候，我也在李靖法师，我心里面想的是那个法师。哎，最后我们到最后这个要下堂的时候，我们 又要对法师行礼的时候，我在行礼的时候，我看的是他坐在这上头，而不是我。我的心是如此，因为我不是法师，我心里面就是只有这一位，这一位真正教我这个从华严梵王到圆教经典，督促我读这么多经的，就是他。他是我后来在经典上努力的这个很好的一位老师。早期当然我是在这个星云大师啊，这个雷音寺那里，我简直捡到宝一样。我如果没有捡到那份宝，我大概也没有后来这样子的一种兢兢业业的一种想法，因为他根本就是把人生、把佛教、把兢兢业业的精神全部融合在那一份光明性里头。这是星云大师的一个他的弘法的一个特质，也就是他的这个家风就是这样子。那我们来看，我今天谈的是说，净空大师当时他留下来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提醒，我到现在我觉得我还感觉到，我目前我领略不到比这个更好的东西，仅止于此而已的。但是我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够想，我也会领略到比你练起来会觉得，这个东西我也觉得很好的东西，好吧？那么《楞伽经》它的一个主要的重点有三项东西，一个是无法，二个是三自性，第三个是八事，第四个应该如果勉强要有的话是二无我。它其实这部经总共最重要的就是讲四个东西。第一个呢是讲无法，五种五个法。什么叫无法呢？一二三四五的五。第一个法是相，就是法相中的那个相，啊，就是宰相那个相，一个相。第二是名，名字的名，相。第二名，第三分别。第四个是正智，正确的正，智慧的智，正智。第五个是如无法。为什么讲这无法呢？就是所有森罗万象的这些现象界的东西都叫相，都叫相。你起心动念，不管你今天是高兴也好，你今天是痛苦烦恼也好，都是一切都是由相所，我们跟相互动所产生的。我们的心根本就是相，跟相是相应的，是不是？第一个是相，我们触目欲缘所碰到那些问题都属于相。可是有了这些相以后，我们会把这些相的东西吸入到我们的心里头来。我们以为我们实实在在在这里，其实它只是一个相而已。可是我开始接触这些以后，我们就开始用我们的文字去描述它，它叫名。用语言来描述它叫名。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桌子，以前不称它叫做桌子，我们称它叫椅子也可以的，只是我们用一个名来代替它。我们现在把这个当作人，但是其实以前我们可能不称为叫做人，我们称叫 man， 可以不可以呢？对不对啊？可以，只是一个工具来描述它而已，是不是？可能以前如果把人描述成狗的时候，其实狗就是人，是不是？只是你一个名称而已。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就是名这个问题是你给它加一个标号，一个语言名称，就这样而已哦。所以我常常请各位自己去参一下自己，你的名字要注意。你那个名字刚生下来的时候，你并没有名字，你常常拍着胸膛说：“我这个人，我自己。”你这个人，你原来就有那个自己吗？那个自己不是你原来有的，是你在成长过程当中，你哪来一个笨斗，到处去扫扫人家对你的看法，到处去收集别人对你的看法，然后把它整理起来变成我，是不是？有常被批评的人就会自卑， 啊，常被赞美的人，赞美多了以后也会变自卑，你知道吗？哎，他人就是要去面对真实的时候才有庄严啊，所以真实的情境的时候才有庄严。那么相呢，是森罗万象的东西，名是描述它的东西啊，我们用语言来传递。其实我们生活之中大部分的东西都跟名有关，都是跟名有关啊。有人跟你讲一下说，哎呦，你真是一个大善之士啊，你就很高兴了、啊、名而已啊，这个名可不是成名的名，只是一个描述而已啊。有人跟你讲说，看你这种人一辈子也没戏，一辈子我看你不会有什么出头了，那你听了你也会很难过。那也只不过是一个名而已，是一个声音，一个声波，一个描述，你就已经气得要死了。嗯，是一个名而已。好，可是有了相，有了名，就起分别，这样子好或这样不好，这才叫有价值，那个才没有价值。这个有道德，那个没有道德，这个是是，那个是非，这是正义，那个是邪恶，你开始分别。那你有了正义与邪恶之分，你以为这应该是很好的，对。可是我们有了正义与邪恶之分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嫉恶如仇，我们就会很过当的去处罚那个恶人。我们嫉恶如仇，我们有时候对一些好的东西执着的太严重，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小孩子哈、啊、掉到那个相对的不好的那一面来，所以我们整天呢都会盯着我们的小孩子，告诉他你这样是不对的，那样是是错的，这样做是见不得人的。那讲久了以后，这个小孩子也会出问题。所以起分别的东西，脱离那个现实的东西，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所以这里面叫做分别，有分别就有烦恼，起分别就起烦恼。正智是我能够看得很清楚，这些东西都只不过是现象的符号的一个总和而已。我当然必须生活在这个有现象界的符号的啊，有一些分别的这个剧场上头。但是我知道它毕竟是一场剧场，我都把这个剧演好，我也必须啊起大悲心啊，自不得有无而起大悲心。经文里头就这么写的，我明明知道最高的智慧是不执着于有无，但是我不执着于有，也不执着于无。我明明知道有也是不存在的，无也是不存在的，但是我却能够在这个啊，像是啊，森罗万象的现象界里头，在生住意念里头，我还是能够看得出来。我还是要好好的在这个地方起大悲心，好好的把它生活得好，因为那个大悲心是我的心的直接的反应。那么那是政治，当我看清楚我们这个现象都只不过是一个啊，像一出戏一样的时候，我开始有这个政治。可是只有这个政治的时候才能够看清这个真实，然后发现那个如如，发现。所以第五个是如如，所以无法有五个。第一个是相者，是森罗万象的现象。名者呢，是诠释各些这种现象的那些文字语言符号。分别呢，是识别而产生了种种的高下相比跟妄想，而产生了我跟你之间的对立。可是这个时候必须有正智，所以第四个是正智。正智呢，是如实的了知如幻如梦的世界。所以经文里头就这么讲了，说我们根本就生活在一个如幻如梦的世界，可是你又不能够让自己啊陷于在如幻如梦的世界里头，你变得啊这个绝望。如果是绝望的话呢，那我们说这样的话叫做断灭空，你就会变成断灭。所以既不能够断灭，可是也要看清楚是如幻如梦的。那既然是如幻如梦的，那我无论如何我也必须要学习，让我们自己啊能起大悲心，能够真正懂得自不得有无而不起大悲心啊，而起大悲心啊，这个是无法。这是第一个部分，他谈无法。这无法里头一开始你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在经文里头一开始你就看到无法就呈现出来了。再来讲三自性，三性啊，三无性，这以前给各位常常在讲经的时候都会提到的问题。三自性是人 的心或者是人性，没有说本质人性是什么，有本质的存在没有。如果人有什么人性的话，这些人性根本可以这么讲，说是现象，现象界的产物，都是因缘所生法的产物，不是本质就有的东西。所以如果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一定是某些有了这些因缘的条件，因缘和合才产生的。我们今天之所以有这样子的遭遇，也是因缘和合而产生的。今天我们会齐聚一堂，一起在这个地方啊来研究楞伽经，这也是因缘所生的，不是本质就存在的。我们要在这里讲经的，你现在啊会有你现在的烦恼，你现在有现在的工作，现在的兴趣，现在的身体状况，现在的遭遇，这些东西都是因缘所生的，而不是本质上你就该如此。好，所以第一个呢是依他起性。依他起性的意思呢，就是每一个人如果形成一个我的话，有一个我的话，那个我都是依他起的，不是本质就有的。他因为在这个环境长大，他才变成这个样子。他因为有父母亲的遗传基因，他才有这个用这个基因形成他现在的生活。可是他又有他的环境给他成长互动的作用，这个环境的文化给他的种种的一些语料，他才形成现在这个我。而没有两个人的我是一样的，因为没有两个人的那个因缘条件是一样的，也没有两个人他们所经历过的环境是一样的，所以那是依他起性。我们可以这么讲，现在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我们都依他起啊，也依他起。这每一个依他起都是独个儿的，唯一的、独特的，你不可能跟别人一样，你不会跟别人一样，因为是依他起，所以我们都不一样，因为我们依的他都不一样，是依他起的。那所以这个依他起的这个我，勉强称它是我们可以现象界可以看得到的、可以感受得到的这个我。所以我们现在暂时就把给它取一个现代的名称，说这个依他起的这个我，我们称它叫现实的我。你今天的现实的我跟再过一个礼拜以后现实的我可能又不一样，因为你这个礼拜又有新的环境进来，又有新的遭遇进来，你的我又开始改变，是不是？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我是依他起的，这个我不是本质就存在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的是，我们的魂是我们的所谓一般讲的灵魂，其实也是依他起的，不是本来就有那个魂是的东西。魂是只不过是我们的如来帐上面包了一层东西，包了一层我的报纸，就以为这就是我了。其实那个我也是外头的一层报纸，写了很多我的一层报纸在那上头，那个报纸把它撕掉以后就没有了，就是这样。你包的纸也许是黄色的，它就是黄的；包的纸是白色的，它就是白的；包的纸呢，自己认为自己很庄严，它就是庄严的；自己觉得自己很自卑，那就是自卑的，就是包了这一层东西，现实的我。可是我们依他起完了以后，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执着在我们的依他起的情境之中。我们怎么执着呢？我们看到别人呢比我们好的那一部分，我们很想我也要有，所以我朝思暮想都在想的那一件事情，那就是骗计所执。我到处都会执着那些东西，我不好的我怕别人耻笑，我也会执着在那个地方。所以人为什么会有内疚？内疚就是外在耻笑自己以后内在化的结果，就每天都会挖自己的心内疚。那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产生另外一种内在的谴责？那是外在的神或权威力量内在化以后，就变成对自己的谴责。我们跟别人比较以后，我们觉得我比别人好，我产生了一种比较有信心的感觉。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一种执着。我们自己跟人家比较，觉得自己不好，我们比别人差一等，那其实也是一种执着，也是一种执着。那这种执着我们称为骗计所执，你这到哪里都会执着到那些东西的。有的人要执着的东西可很多， 是不是？只要有人稍微讲一下他哪里不对，他就马上要发脾气。为什么？因为你已经烧到他那个执着的点了，他马上要爆发了，那都是执着的。我们有时候整天想的说那个目标我一定要去达成，其实那也是一种执着。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有一个理想，不断的去打拼去努力的那个也是一种执着。但是这种执着呢，如果是它符合于现实现象界的里头的话，大概就在现象界的生活当中，它是没有什么不起冲突的时候，他的生活就会比较好啊。但是他可以生活的比较好，并不表示他老了要死的时候他就很达观。我们看到有些人生活得很好，目标也完成得很好，但要死的时候他实在是脱不开，他觉得人生这么好，我实在走不开，对不对？还把小孩子找来，你能不能哈、这个再去求一求，看我能不能多延个寿哈、这个多延个10年20年的，他都还想要。他所看到的，他把现实的我跟理想的这些我看成永恒，他没有看到一个无常的我，那个无常的背后有一个原成实的那个部分，那个原成实的真我没有看到。所以三性里头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依他即性的啊，你脑子里头所想的东西，你性格上所有的东西，这是你现实的东西，你的遭遇，你现在所面对的这个情境，这是你我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必须去面对的。如果我们脱离这个现实，我们就不可能在娑婆世界里头活得好。那我们怎么会脱离现实呢？是因为有一个片剂所执，我总觉得这个才是好的，这个才是不好的，我在这里挑三拣四，我就很多的痛苦，我在这里比来比去，我就很多的冲突，我在这边很执着，我必须要赢过你的时候，那这对夫妻才会整天吵架。所以片剂所执呢，是因为我有执一个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都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执一个什么东西。那只要一直在那里，我们就会有一个理想的我，就希望我最好是这样，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我就跟你争，要不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会觉得很委屈。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失衡就开始来了，我们的痛苦也从那里来的。可是如果真正我们看清楚的话，当我们参悟那个原成实性的时候，这个空性的如来，也就是如来藏，也就是如来藏如如这个部分，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自证自境界，就自己能够自己证自证的那个境界。整部楞伽经就是要一直要引导佛弟子啊，以及呢这个十方菩萨，他要去参证这件事情。只有参证这个部分的时候，那么他才真正可以这个开悟啊，他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位大菩萨啊，也就是啊参悟过以后成愿再来的菩萨。因为菩萨啊，所以菩萨一禅体，就是菩萨为什么不禅体一禅体呢？因为菩萨他不入涅槃，所以菩萨一禅体。那么这样说来的话，我们再把这个建构的这个基本理论把它说明清楚啊，再往下再谈这整个这个经体的概述啊。我们来看过去我们在讲唯识三十颂的时候，讲到我们是有八识。这个八识呢，是眼耳鼻舌身意，那前面的六识，第七识是莫那识，第八识是阿赖耶识。那你去看清楚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意那六识，其实就是现象的我。那个现象我通常都是依他起的，你的感觉器官的东西，你对眼的眼识，都是你过去经验的产物。我以前我被一个胖子欺负，所以我现在看到胖子哈，我就会怕怕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一种经历，他眼睛看到胖子的时候他就怕怕的。如果以前啊，我被一个瘦子欺负，是矮矮的欺负，我现在看到矮矮瘦瘦的啊，眼睛看起来粒粒的样子，我就会很害怕， 为什么害怕？因为我被他欺负过啊。人家说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绳，是不是？十年怕草绳啊，你看多严重。那这你的眼耳鼻舌身的这些事哈、啊，都是你经验的产物。我们被别人称赞，我们会高兴；我们被别人贬义的时候、抨击的时候，我们会不高兴。而这些听这个东西，耳视一听的时候，你就产生，马上就产生整个情绪的作用。所以眼耳鼻舌身意，你的想法、你的兴趣，比如说我们人的能力，有的人的能力，语言的能力比较好，有的人音乐的能力比较好，有的人数理逻辑的能力比较好，有的人是空间关系的能力比较好，有的人是这个人际关系的能力比较好，有的人是内省的能力比较好，有的人是身体动觉的能力比较好。那么我们称这些多元的能力、多元的智能，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因缘所生法，它也都在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意六识里头。可是我有了这些东西，林林种种的东西，我要去遍计所值了以后，我开始形成了一个我的时候，就莫那就出来了。莫那识就是我对我的执着分别识，就从这里来了。所以我们在讲无法里头讲到分别，其实分别就在这个地方出现。分别有我有你，所以有你有我辗转不见，真理就看不见了。有你有我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就有很多的冲突，就是如此的。所以以六识回过头来看的话，那么这个前面的六识是我们依他起的，可是我们的这个遍计所执通通藏在第七识莫那识里头。可是这个第七识呢，是承上启下的，它又从阿赖耶识那个地方源源不绝的送过来很多我对于我的执着的过去无量劫以来对自己我的执着的一些种子，它不断送过来。所以那个第七识啊，是无量劫以来你就留了很多你对于你自己执着的那种看法。所以我们要破我是很难的，原因是因为那个熏习的很久很久才有的。那以前在阿赖耶识里头啊，也就是在潜意识里头，他以前无量劫以来累积的某些东西也会直接送到我们的前六识里头来，影响我们的看法，眼耳鼻舌身意通通都会受影响。所以小孩子生下来有时候很小就脾气暴躁得不得了，其实也并不全然都没有原因。但是要破解他这种方法，就是你比较宽一点去爱护他的时候，他慢慢这个东西也会疏解，也会疏解。也就是说起大悲心的时候就可以疏解很多的障碍啊，是这样来的。所以从阿赖耶那边也会直接表现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识上，也是会有的。我们的很多的想法是从以前无量劫累积的东西直接来的。所以你看到很奇特的啊、哦，有的人他只是见面了以后，他不晓得怎么样，只瞄他一眼他就拿了刀子恨得要死，就过去把他宰下去了。青少年也常发生这种问题，他失控。但是为什么别人看他没有问题，为什么另外那两个小朋友看他就会宰了他呢？那就是他当时看他的时候，他看到他的脸，他刚好就是挑起了他以前的嗔恨心出来了，这个行动就表现出来。所以有时候人心为伪，道心为伪，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件事情。你别以为啊，人的心很稳定。所以为什么要修禅定，有种种原因。禅定绝不是只有在你做多久的问题，禅定一个是我们的心维持很平衡，我们禅定心维持一定的稳定性，那我们的情绪也维持一定的稳定性跟平衡，那才叫做禅定。所以真正的禅定呢，是他是维持自己的平衡，使他能够很清楚的去思考，而不只是清楚的思考，他也很清楚的看清了最后的那一关，就是如如的那一关，看清人生如梦这件事情，他也看清楚了。所以这个人造智必于世，颠沛必于世，那就是真禅定。所以禅定的意思，应该不是只有打坐的问题。那么我们看来， 在阿赖耶里头，阿赖耶识里头有几个东西，一个呢我们称它叫做这个阿赖耶里头，一个我们称它叫阿赖耶识，那是潜意识过去的经验所储存的东西。有一部分我们称为叫做如来藏，那个如来藏呢是指的是指我们的如来的智慧，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正智的部分，无法里头正智的部分，那个正智是来自于如来藏。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去学英语，可以去学物理，可以去学化学，它的后头是因为有这个如来藏。所以你不能讲说空的时候，你不能讲说我都没有，不可以这样讲的，有一个如来藏在。还不只是有如来藏在啊，那么它还有一种东西，这个如来藏里的之外还有一种叫如来。如来就是真正的如来，也就是如如。这个如如如来指的是指自证圣智，就是啊自证智的部分，自证智境界的部分。也就是说在阿赖耶这个部分一共有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在楞伽经这部经里头，它的最大的特色是它把它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它通通都融在阿赖耶识里头。也就是阿赖耶识里头，这里面不只是有过去啊潜意识累积的东西，而且有一个如来藏，而且有一个真正自己的如来，这些东西都构成这个阿赖耶识这个部分。所以总共这八识这分也是这样来的。那么所以这一部经它的最大的是就是就第四个，就是它要解释的是解释一个二无我。什么叫二无我？就是非有我啊，非无我。我们既不是有一个具体的我在，也不是没有我，在二无我，有两个无我，非有我也非有我，非无我非有我，这两个同时存在的，它融在一起的。所以这个东西呢，那么在这部经里头他提出这个问题来。那有我跟无我这里面就产生一个问题，如果有我的部分，有一个有我的这个部分，通常指的是指相中的修行，相中的修行。无我那个部分指的是指性中的修行。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到性跟相在这部经里头完全被融汇在一起，完全融汇在一起。所以你可以了解到说禅宗为什么当时在他传经印经经典的时候是用了楞伽经，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因为照理讲是空中结束了以后，产生走入死胡同以后才发展出来为识啊，这个四天菩萨他们啊，狮子觉他们才开始去重视这个为识的东西。可是要注意的是，为识中在发展，唯识论在发展之前，佛陀讲过两部经，一部呢就是解生命经，一部是我们今天谈的这个楞伽经。但是在这部楞伽经里头，你可以看得到有我跟无我这两个东西完全被融汇在一起的，在经文里头看到，你可以看到它融汇在一起。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说如幻如梦的人生啊，但是他告诉你并非一无所有。禅宗也常常讲这个话，禅宗也常常讲这个话，哎，所以当一位禅僧跟他的师父讲说啊，我现在知道了，我现在懂了，毕竟一切都是空无的。这个师父马上跟他讲说，不是，毕竟一切都是你自己，要把它拉到现实层面来。不能脱离他自己的生活。我们看到诸法无我啊，但是他又这么讲，非无如来藏。经文里头，我们看到经文他是这么写的，在楞伽经里头，诸法无我，非无如来藏，法身常住之性。就是说，诸法无我，并不是没有如来藏和法身常住之性。并不是没有它，它还是有一个法身常住的自信在， 但那个自信，即使我们称它叫如如，其实也是空性。所以必须呢，以正智啊去观察、去思维、去观照的时候，这个如来藏的法身常住之性才会被揭露出来。当我们看这一件事情揭露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在修行上，我们就知道理路很清楚，而我们也就会看得出来说，在得失之间，我们容易跳得出来。在世间法里头，我可以看得开；但在出世间法里头，我已经找到了如来。